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英国的前首相卓惠斯 Truss， 他今天抵达了台湾，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见台湾高层并发表演讲。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在1992年、1996年两度访台，那么卓惠斯此行是时隔27年后再度由英国的前首相到访台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卓惠斯在访台期间将力主西方必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确保台湾不受中国的武力威胁。那么曾经担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的卓惠斯预料也将表态，希望英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此外，卓惠斯也将在演讲中呼吁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以便在武器出口等问题上有更效率的和台湾进行协调。那么卓惠斯访台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所提出的战略自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欧洲抗中挺台的立场能否达成共识？欧洲现在再有高层领导人访台，北京方面又将作何回应呢？那么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魏总编辑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美国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总编。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宋教授好，晚安。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宋国成教授，那么这一次前英国首相卓惠斯访台，他在访台之前有一份声明哦，特别强调了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那么面对北京政权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这个行径和言辞呢，还要借由他这一次访问哦来亲自展示和台湾人民团结一致，你怎么看卓惠斯的访台之行呢？
基本上我想引述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机的时候他说，卓惠斯的访台显示台湾并不孤独啊，我想台湾现在应该是不仅是不孤独，而且是非常的忙碌啊，非常的热闹啊，基本上我觉得卓惠斯在这个事隔27年以后的英国前首相来访，我认为它显示的有多重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欧洲的情况来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呢，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应该是最终会取得胜利，而普京终究会战败啊。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会不仅是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一个战略的地缘政治的版图，同时呢也进入了我所说的后俄乌战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时候，那么整个欧洲啊，包括北约，它对于这个整个全球的危机的关切呢，会转向了所谓的台海危机啊。过去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北约的势力啊，或者是对印太区域的安全的一个关切，其实过去慢慢的逐渐的进入到这个亚太地区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从卓惠斯的这个行程意味着就是北约的势力呢将正式介入了印太地区啊。甚至就是说和美国所构筑的一个印太战略啊，或者我称之为印太北约，也形成一种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我说，首先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来理解。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来啊，我觉得卓惠斯的主要的议题就是台湾的安全议题啊。也就是说，围绕到台湾的安全的问题，而且这个安全的问题当中，你们还逐步的升级到一个所谓的硬实力这个概念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基本上我们过去不太强调硬实力啊，我们也许强调我们的软实力或者是锐实力这样的概念啊。我们强调的就是与世界挺台的这个国家来往，我们强调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这样的概念，很少去触及到所谓硬实力啊。可是这一次卓惠斯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硬实力。那么这个硬实力呢，事实上也反映出就是台湾目前在面对中共侵略的一种危机情况之下，有了某种这种战略的一种态势的一个转变啊。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会跟更多的友台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啊、北约等等的，进行一个包括就是武器的输运啊、联合的军演，乃至于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军事协作或者是协同作战这样一个形式啊。 所以可能过去台湾做一个沉默的坚韧之道，未来可能会走向一个具有在两岸关系相当程度的一个主动权，而形成一种叫做战斗实体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次卓惠斯来，我觉得他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台湾安全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过去在面对所谓中国的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一再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一揽子计划啊。这个一揽子计划就是说呢，涵盖了我们刚所讲的安全、防卫，还有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一种全方位的合作。特别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经济北约这个概念啊，
是经济北约。
经济北约这个概念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印太北约的经济版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而且他也强烈的支持台湾加入这个 CPTPP。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的一个最指标的意义就是说关切台湾的安全。而且这个安全的问题是提高到加强台湾的硬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面，希望通过西方国家大力的支援台湾，能够使得台湾本身不仅是一个消极的防卫的一个岛屿，同时它也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面对中共威胁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主动权啊。所以我想初步的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卓惠斯访台它所显示的一个指标性的意义，以及它来台的一个访问的重点。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的分析，也请教魏碧洲总编哦。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卓惠斯前英国首相抵达台湾的画面了，那么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亲自去接机跟他会晤，然后要谈说这次他的访问会让台湾感到不孤单。那么想请教您的是，除了卓惠斯他自己说的透过他这次到台湾来访问可以展示跟台湾人民的团结一致这样子之外呢，具体上他在会见台湾高层的时候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刚才宋教授提到了可能会特别强调安全还有硬实力的部分，也想听听看您的分析和看法。
对，那当然这一次他来是相当鼓舞性的，刚刚宋教授也提到过了，当然这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他之前都有过准备。那么他这次来预计现在所看到所发表的一些报道来讲，他可能会在主要的包括远景基金会里头谈到有关于台湾自己本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过首相，所以他应该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欧洲应该要更重视到这个台湾这个安全的本身，跟台湾还有跟欧洲的利益是共同在一起的，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拉出来，跟这个欧洲自己本身的这个利益摆在一起来看。那么同时他也会强调说，这个台湾本身的安全也代表欧洲的安全，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在武器也好，或者在军事方面也好，应该给予更多的这个援助跟这个看法。我想大家都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会承担台湾的民主以及一些等等一些主要的这个普世价值的在里头。那他还会看这个所有相关的这些企业跟相关的智库，所以这次来的话，他应该五天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个台湾外交部来讲，应该给他安排很长的很仔细的这个行程，让他自己能够了解到这个台湾现在这个面面相向还有各种方面的发展。我想将来这个卓惠斯将来应该他的这个政治生命还会非常长的年纪还很轻，那么他这已经他自己本身已经有这个商贸。做过商贸大臣，然后做过外相现在做过总统，所以他基本上他可以说在政经两方面的这个资历非常丰富，都已经齐备。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两个位置上面都直接有跟这个跟中国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他已经了解了中共本身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国际秩序上所造成的威胁是什么。所以他这个讲话，如果他今天这个讲话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的话，那应该跟他过去包括在外相的时候，包括在首相的时候的讲话的历史，对台湾的历史都是没有。
是的，就像刚才这个魏总编所讲的，这个卓惠斯他过去在这个英国担任外交大臣、商贸大臣的时候呢，都曾经跟中共有第一手的这个交手，而且他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对中强硬。在继续请教这个宋教授之前，我们很快听听看卓惠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日前访美，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的领导人冯德莱恩之前访问中国是释出一个错误的讯息，对中共太软弱了。那么他现在自己是来到了台湾，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卓惠斯他本人的说法。
But I want to be clear, supporting Ukraine is not a distraction from supporting Taiwan. And supporting Taiwan is not a distraction from supporting Ukraine. Putin and Xi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are allies against Western capitalism. That's why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for Western leaders to visit President Xi and ask for him to intervene in seeking a re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I believe that was a sign of weakness. It's also why it's wrong for President Macron to suggest that Taiwan is simply something not of direct interest to Europe. I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It is of direct interest to Europe,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doing all we can to make sure Taiwan has the suppor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好的，宋国成教授，我们刚听到的就是卓惠莎其实完全不赞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之后所提出的这个所谓欧洲战略自主，还有台湾这个不跟这个台湾欧洲的战略这个利益相关。那么他强调台湾对欧洲其实有直接的利益，应该要更坚定的支持台湾才是。事实上他这一次到台湾访问就跟之前这个马克龙访问中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么您认为这一次英国前首相卓惠斯的访台能不能平衡之前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去访中之后被认为好像是发表一种弃台论的效应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不仅是平衡啊，我觉得甚至是直接推翻了马克龙的论述啊。他在演讲当中注意，他讲一个叫做 sign of weakness 啊，认为就是马克龙是一种示弱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我们过去这个欧盟对于这个对中政策是存在了一些分歧啊。不过现在慢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路线慢慢的趋于一致啊，就是共同抵抗中共的威胁这样的一条路线上面啊，所以特别就是说他推翻，我认为他推翻了或者是驳斥了，马克宏的这个所谓的台湾问题啊不涉及欧洲的利益啊，那么欧洲应该是说啊不要去介入所谓的美中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台海的危机等等的。欧洲讲战略自主，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去讨论啊。但是我觉得卓惠斯他直接推翻了这个马克宏所说的台湾的这个问题不涉及到欧洲的利益啊，这个是他说要颠覆掉的一个观点啊。因为你比如像日本与韩国现在也都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啊，从过去的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等等的啊。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卓惠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他在传统基金会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希望能够整个去纠正整个欧洲一种绥靖主义的一个潮流啊，把台湾的问题视之为与欧洲无关的这样的一种局外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卓惠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为是欧洲不是台湾问题的局外者或者是第三者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就是从后续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外交传统上都有一种全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啊。在实务的外交方面呢，其实我过去观察出来，就是英国有很多的外交政策，其实它往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种先行试验者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英国作为一个第三者或者是一种离岸平衡的角色，现在我认为英国是扮演一个叫跨国平衡的角色，而日本和韩国现在扮演是一个区域平衡的角色啊。所以卓惠斯访台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武装台湾抵抗中共，这个是他来访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卓惠斯此行就是作为一种所谓武装台湾抵抗中共的一种试点，外交上的一种试点工作。
嗯哼，
这种试点工作如同我前面所讲，他一方面推翻了马克宏的那种台湾与欧洲无关的这样一个立场，同时他也认为就是说台湾利益与欧洲利益是完全相关，而且是密切相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后续他会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一种带风向啊，或者是一种引领的作用。
那么魏碧周先生，你怎么看刚刚宋教授所言，就是这一次这个卓惠斯来台等于是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之外呢，其实他也是推翻了或是驳斥了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去中国访问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所提出的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当然刚刚宋教授刚刚也提到说，现在这个整个欧洲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现任的英国首相辛伟成立场好像也常常被批评说是对中国对北京就不够强硬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英国有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这个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大典，你怎么综合来看卓惠斯访台他可能对欧洲对台湾对中国的立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效应，会有后续的骨牌效应吗？你的分析？
对，刚才那个宋教授提到一个比较大的架构，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英国另外一个学者叫做 Neil Ferguson， 他最近受访，他常常讲的一些概念，有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在成立的，或者正在往这里走，就是所谓第二次冷战。那么第一次冷战呢？所谓第一，我们知道第一次冷战的真正的军事冲突啊，军事所谓这个 military conflict， 应该是在韩战啊，韩战是在冷战开始。你大概都知道，那个五几年的时候，正式这个冷战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场这个正式的军事冲突，揭开了整个冷战的所谓热战的这一部分。我们后来知道还有其他的东西，包括越战，包括后来的古巴危机等等。那么当然之前还有一个这个柏林危机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空运的这些事情。不过那个是比较算小型的，还算是安全，算是稍稍和平的手段。但这个韩战是第一次的。如果那你就主角这个就大家都记得的话，第一次的主角都是那时候的苏联跟中共啊，这是两大主要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啊自由政权在这里。那么第二次和冷战，我们现在说的第二次冷战，这个主角还是没有变啊，两大邪恶势力现在越来越强啊，只不过是这个主客易位的这个情况。包括昨天前面大家看到的这个 Macron 说，现在俄国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附庸国。那么这第一场，我们必须把这个根据 Ferguson 的说法的话，我们必须把现在的乌战看成第一场的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就是第二次冷战的第一场战争啊，直接军事冲突是在这个乌克兰，这是个暖身战，真正的暖身战。但是真正的世界民主阵营跟这个独裁极端的这个专制的阵营，真正的这个战场是在台湾啊，在第二场应该是在台湾。所以台湾，我们要把台湾摆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类世界文明从这个二战之后，冷战结束啊，第一场冷战结束，第二次冷战开始，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往前走，代表人类文明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摆在这个大的这个架构来看，台湾自己本身所处的这个历史地位跟国际地位是什么。也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台湾的这个责任啊，台湾的责任本身的处境也就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陆陆续续所有的这些，包括刚我们提到这些外国领导人，外国领袖，包括学界、政界，慢慢意识到台湾在这一次在第二次冷战里头所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是重要的所代表的这个人类价值文明所代表的意义。很好，台湾刚刚好就站在这个历史进步的潮流的这一边，所以这也应该是让台湾的人应该有自豪的这个感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能帮台湾就一定要帮台湾帮到底，而且已经有乌战作为一个前面的这个例子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是不是要先武装台湾，让台湾有足够的这个自卫自保的能力。而从这个乌战的角度看出来，的的确确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从军事上的这个部署跟支援来讲，现在都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的正在进行了。这个也可以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卓惠斯来台湾的其中一个目的在这里。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也顺着刚刚魏先生讲的，就是念两位相关网友的评论，然后继续请教宋教授。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俄乌战争，美国远超大欧洲是大力援助乌克兰，但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却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不当美国的附庸，以及避免卷入台海战事的主张，这无疑于对印太和美台是釜底抽薪，过河拆桥。那么现在前英国首相卓惠斯访台，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弃台论。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是现场的网友蓝花花，他说继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法国议员还有德国议员，不还有意大利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准备妥善访台，只是暂时还没有成型。不管怎么说，西方各国对于亚洲民主国家灯塔中华民国的有力支持呢，绝对是对中共不断提出的要武统中华民国的野心和日渐增长武力威胁最强势的回应，也看出了西方民主社会对于中共要把自己一党独裁、个人专断强加于民主国家的倒行逆施，以及强烈危害世界和平的做法呢，已经唤醒了长期以来对中共采取绥靖主义的世界主流国家。那么我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是刚才我们两位来宾还有网友的看法，其实也都某种程度反映上这一次卓惠斯访台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区别，他毕竟已经是卸任，而且他就是在位的时间也不长。那么现在现任的这个辛伟成他的立场对中国被认，很多人认为说也是属于比较软弱，而且好像外传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还有这个伦敦的市长也要在近期内去中国访问。你怎么看现在卓惠斯他虽然说外交经历很完整，也当过首相，立场也很强硬，但是他毕竟在位只有40多天了，他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政治能量能够在英国或欧洲发挥一些影响力呢？也想请教宋教授。
基本上我认为卓惠斯对于中共采取这个强硬的立场，我不认为它只是一种口头上或是姿态上的一种强硬， 是根据他多年的一个经贸经验，还有就是外交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啊。所以他非常清楚的去洞悉和看到了中共的一个威胁。所以我非常同意魏总编辑刚刚所说的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啊，全球所关注的就是台海的危机啊，因为俄乌战争它基本上是一个区域危机啊，而台海战争它是一个全球危机。所以卓惠斯现在提出了一个保台论，希望能够去覆盖或者是姑且叫平衡，但是我认为是推翻啊这个马克宏的这个弃台论，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意义啊。至于说您提到，就是说虽然说他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啊，
是的，
不过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很小的政策，就是那个减税的这个政策，他自己主动辞职啊。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即使是任期很短，或者是说他这个辞职这个事情任期上的短促并不代表他政治生命的结束啊。你看这个卓惠斯，他非常有远见，而且也很有这个具体的行动的能力，所以他有很高的政治能量，可以在东山再起，甚至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是超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官位啊，达到一个欧盟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职位啊。所以我认为说，虽然任期很短啊，但是并不表示他全部政治生命的结束啊。我最主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在欧洲啊，我回答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的问题。在欧洲当中里面，能够真正看穿中共威胁的，其实没有几个人啊，包括法国总统都有一点迷糊了，是吧？马克宏的一个迷糊的一个思想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有它的背景，因为欧洲啊，基本上它难以去摆脱这个对于中共的市场依赖啊。中共有这么廉价的劳动人口，这么广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怎么样很难以去抗拒的诱惑啊，我们坦白或者是务实的来说啊。但是欧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家安全跟这个经贸利益当中里面这个孰轻孰重的问题，基本上还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权衡啊。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我们讲的是这个价值外交跟这个利益外交，往往是不能够这个并驾齐驱。所以欧洲其实现实上来看的话，似乎在走一种所谓的一种走钢索的一个路线，或者是独木桥的一个路线啊。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就是说整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安全，对于台湾连接到台湾问题，它涉及到可能是不是一个区域战争啊，是一个全球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认知之下。那么这种绥靖主义慢慢还是会被淘汰，而这个所谓的保台的这个理论，而且通过保台来保区域，通过保区域来保护这个全球的安全，基本上还是终究会成为欧洲对中政策或者是整个全球政策的一个主流的思想。
好的，其实我想请教这个魏碧洲总编的是，这一次台湾其实邀请这个英国前首相卓惠斯访问当然这个并且将他和这个27年前在90年代也访问台湾的这个柴契尔夫，台湾叫柴契尔夫人，我们翻撒切尔或者 Margaret Thatcher， 他访问台湾做一个比较。其实，在英国有引起一些批评，而且我们在现场的网友也有两位，我很快的念一下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说，卓惠斯就叫 Sunny Long， 他说卓惠斯访台证明了坊间很多流传的，就是失意潦倒的政客都会到台湾访问，争取曝光率和赚取民进党提供的丰厚政治秀表演酬金的这个传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网友叫 Global Footing， 他说卓惠斯和撒切尔的影响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他是英国历史300多年来这个在位时间最短只有40多天的这个短命的英国首相。那想请教您的是，您怎么看？就是台湾方面也有把这个卓惠斯和撒切尔来进行一个比较。我们知道这卓惠斯，因为他对中的立场强硬，也有人认为说他是新一代的铁娘子有这样的称号。那么很多人也拿卓惠斯和同为保守派的这个撒切尔夫人相比，但是也有一些人有批评，认为说这个两个人根本影响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你怎么看外界对两人所进行的这一番比较呢？
对，现在拿这个卓惠斯跟这个撒切尔来比，当然是有点，我个人觉得根本就有点不伦不类，而且是完全不会了解这整个政治的这个背后的运行跟做法。刚刚郑教授也说了，这个他虽然只有44天，可是他的政治生命是非常长的，非常长久的。他过去的经历跟他未来，还有自己本身保守党内部现在的各种政见的分歧等等，不会阻止这个卓惠斯重新再出发的啊，这不绝对是不能。他现在还是下议院的议员，大家如果了解这英国的整个这个政治生态，就不会讲出这种他是一个失意的政客。 那之所以来台湾，更表示他愿意走更长远的路。那么他92年来台湾，96年来台湾，跟他现在还有这个那时候沙切尔，还有现在，只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希望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啊。那个时候92年如此，96年也是如此。要世界上认识台湾，了解台湾，那个时候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你记得那个时候刚刚有包括直接民选啊等等，台湾走向民主这件事情，要让世界认识台湾，了解台湾，跟台湾所扮演的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一次因为乌战的关系，再加上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更证明啊台湾的存在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是没有改变，一直存在的。所以卓惠斯这次来，就是基本上他有他自己个人政治生命的重新这个计算跟考虑。你看他到处去演讲，包括参加哥本哈根的会议等等。那么来台湾来讲，同时也提高他自己本身在政治生命、政治资产上面认识。你现在全世界真正对于这个政治有兴趣，而且是希望能够发展一些抱负的人，有两个地方必须要去的，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台湾。那去大陆当然是必须去了解，为什么那个太大了，你要去了解那个国家那个市场，这是必然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作业啊。这是说认识任何一个人要从事现在政治或国际政治必须要做的作业。另外，我再必须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这个法国Macron这些事情。那大家现在要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19号开始这个 G7 这个会议了，当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明。现在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欧洲各国，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G7 这次会议可能会释出这个讯息，就是说有个共同的基本原则，这几个国家7个国家都基本要遵循的，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普世价值，用什么样的一个基本共识的态度来对付中国。那么你各个国家自己之间，你要去跟中国之间怎么样调整你自己的关系，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整个自由世界基本上这个共识基本上是摆在这边的，你各个国家去做你过多的事情。所以里头等一下会提到一些，我们如果看的话，到目前看到这个筹备的这个情况，发现 G7 在供应链方面，在对台湾的问题方面，对于整个这个国防的态度上面来讲，以至于对整个军事的部署来讲的话，都是逐渐在形成的当中。所以基本上像 Macron 这些人的讲话啊，基本上可以说他自己本身这个对欧洲自主外交这个看法，有人很早就批评这 Macron 这一类的人说法，就是说他们讲了半天，绕了半天，最后回来还是会走美国这个路，还是会美这个路。但是现在等于说呢，他们自己觉得不愿意一天到晚跟着美国后面去喊去讲。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智慧、有这个国际政治跟运作的人都了解，美国目前所走的路，当然不是说美国多好，是说美国目前所走这个路，代表整个地区安定跟世界和平稳定的一条路。欧洲自己走了一遍之后，包括马克龙在内，都会重新再回到这个路线上。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宋国成教授的是，虽然说卓惠斯已经卸任了，但毕竟说刚才也讲到说他是这27年来啊，这个再一次访问台湾的，算是欧洲也是高层的领导人，是卸任的英国首相。北京方面对于这次卓惠斯访台会有什么样反应？会不会也是会触怒他？因为他都有个制式的反应，像之前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一样啊，会不会再有一些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武吓的动作？加上这个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立法院长尤喜坤现在人也此刻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美国国会，两件事加在一起，会不会让北京有一些比较出人意外的反应呢？您的预判跟分析。
好的，我首先补充一下，刚刚有应该是有观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全球世界很多的这个失意的政客，那么都纷纷跑到台湾去，要向民进党领车马费或者是演讲费，这种
回应他一下，
我想这个就我觉得不是叫做失意的政客啊。
嗯，
特别就卓惠斯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他是暂时卸下了这个政府职位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家啊。当然就是与舍吉尔夫人去做一个比较啊，通常可能是就他一个女性领导者一个角色来做一种比较。
嗯，
我也未必同意说什么铁娘子第二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是带有一个性别的色彩啊。不过我要注意，就是卓惠斯他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啊。我们现在回头去看舍吉尔夫人。当然可以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啊，但是对于卓惠斯未来的一个政治的能量，乃至于他在国际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这个我们还是可以那个来审慎的观察啊。那么接下来主持人提到就是中共的反应啊，我觉得中共现在基本上对于这个国际上的有台的力量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已经基本上无计可施啊，除了就是照着这个稿子念抗议之外， 可能就加了一些侮辱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字眼。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具体的一个做法啊，特别是说现在你看看中共的外交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一方面是希望能改善这个欧盟的关系啊，希望能够重启这个中俄贸易协定，可是你看他又放任这个卢沙也在做一大堆的这种撒野这个事件，
是，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他一个主观上的一种外交的一个期待，把他现实上实际的作为这个南辕北辙，甚至是一种自乱阵脚啊，或者是相互矛盾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共基本上也许他当然会表态啊，目前没有看到他一个官方一个正式的表态不过我认为也就是一个八股反八股式的抗议吧啊，照着稿子念这样的一种抗议，我认为在实质上来讲他提不出任何一个就是说去阻挡或者是防止这些国际的这个友台的人士纷纷访问台湾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个民主价值跟同盟基本上还是整个国际普世价值的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本身应该还是会得到继续的。
未必周教先生之前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做 Britta Adams， 他说中共政权攻击压制台湾，这是极大的威胁，台湾是该区域的西方民主灯塔，英国应该透过多种方式支持台湾，例如让台湾的驻英代表拥有完整的外交地位，或是协助牵制中国扩张并支持台湾主权，或帮助台湾在国际机构发声。因为上半场时间，我先也想请这个魏必周先生就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然后跟我们上半场一个做个总结，就是究竟卓惠斯访台之后，英国方面还可以对于台湾支援或是提高外交地位、国际地位，还做哪些具体的动作？也想请魏必周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和总结了。
是这个，当然对台湾之间加强两边之间的直接的这个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话，当然是应该长期要做的事情。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当然直接要承认这个台湾的国际这个跟台湾之间建交的话，当然在现实上是有不太可能啊。如果是可能的话，那英国是开第一枪，那么全世界都会跟着走的话，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看英国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衡量这个局势了。那么整体来讲的话，这次卓惠斯到台湾去，第一个真正是提高了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啊。这个不是什么失意政客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说台湾基本要做这个事情，要请卓惠斯到台湾来讲是有深切的目的的。那么卓惠斯去答应愿意来哦，也表示他认识到这个台湾地位在国际全球性地位性的重要性，这个不是十亿政客随便会做的事情。所以这次来跟92年也好，跟那个96年也好，基本上是加深了台湾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性，了解这个台湾自己本身所处的目前的状况。我们相信啊，因为这个英国、美国这个欧洲这个制度的话，如果这个议会到了休会期间的话，所有的这些国会的议员呢、啊，都会组团到台湾来看一下，要看台积电，要看台湾的整个这个准备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措施，因为这个台湾才是真正世界自由民主保卫战的第一个最前线的这个堡垒，这个碉堡。所以每个国家，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都应该来自己先看一遍再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必周总编还有孙国成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